可见人呢，连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还比这个猪肉啊、牛肉还不值钱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能看得透、看得破，也许呢，我们的大爱，这个身体解剖啊，那个捐体、捐大体，好，这个可能就会比较盛行一点了，比较不会缺少。可是现在好像一直在我们台湾啊，没有办法啊去推行广泛的，大家来捐赠，就是因为我们还觉在这个死后的这个臭皮囊上还在那边执着啊，都怕说我以后如果怎么样啊，那我就是不是死无全身啊，或将来不得投胎啊，好，就会有这样的顾虑。那反而有一些人他不学佛，他反而对他的这个色身啊并没有那么执着。所以呢，不是在于你有没有学佛，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看破啊，有没有对这个我执身见啊能够真正的放下看破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第48页，我们还要觉悟什么，也就是人生难得。那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生命是无常的啊。那每一种动物呢，他们的生命啊长短都不一啊。那但是呢，只有身为人身啊，好，在六道当中啊，它是非常难得的啊，是可以觉悟而成佛的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就在告诉我们啊，人道是最好修行的。那我们要把握呢这个啊，身为人身的这个机缘，要善用我们这个人啊所具足的觉性啊来修行成佛。好，那为什么说人道好修行呢？这里面他就有提到，他说啊，六道当中啊，其他五道皆难修正啊，没办法觉悟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天道它单着乐境啊，每每忽略解脱，不思修行。因为我们知道天人啊，欲界天的天人，他们当初过去生都是修什么才会做天人？修福啊，对不对？修功德啊，他没有怎么样听经闻法，好，比较不重视这个修慧，所以呢，因为他一直修福报，所以身为天人。那身为天人呢，他那一个心当然是针对这个五欲啊，对这个欲乐啊，好，天道的这种种福乐，哇，他当然呢就只知道享福享乐了，不求什么再修行，不会有想要再修行的这个欲望。好，所以说天道天人呢，好，不容易修行，因为太乐了。那如果四禅天四空天呢，他们又着在哪里？因为他们的无欲啊已经都什么能够放下了，对不对？贪嗔都已经薄了，但是呢他会着在这个禅定乐里面，执着啊就是修定，然后一动也不动，这样几劫，对不对啊，几万年几劫就是这样啊，如枯木瓦石一样，他就以为说这样的禅定境界就是涅槃了，所以他也不可能再去怎么样回小向大，继续再来修行解脱，就近佛道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天道不好修行，就是有这两种隐忧了啊。欲界天的天人呢，就乐在享福啊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保暖就什么呀？思淫欲啦，所以呢，欲界天他们还是有结婚生子哦，啊， 只是方式不一样哈。那如果呢，色界跟无色界天人呢、啊，就是着在这个什么，哎，禅悦当中，禅定乐，啊，以为这就是涅槃，所以他不可能再啊继续前进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他说阿罗道呢，好，有福报的，就三善道里面，啊，就是天道，再来就是阿修罗。那阿修罗呢，其实他们也会修行哦，他们也会听经闻法。那为什么会变阿修罗呢？也就是说，阿修罗道它的特征就是嗔心很重，见不得人好，也就是容易嫉妒，别人比他强呢，他就受不了，好胜心很强。那像这样的心呢，他会不会放下身段去跟别人学习呀、啊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！看到人家修得比我好，他是什么？嫉妒、障碍，哪里会想跟他学习呀、啊？甚至呢，还会去回谤啊！那他怎么有提升的机会啊？所以他与道相悖啊，根本不可能相应佛道啊！所以他不可能修行成就。那再来看恶鬼众生，恶鬼道，激火中烧啊，呼号求食，有恐不及，不得修行啊。因为我们知道恶鬼啊，他们就是饿到什么，肚皮胀得大大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有的口想要吃就口吐啊，猛火，还有的这个食道啊。啊，细的像那个针一样，像针烟鬼，他就完全没办法吞下去。他没有那个福分可以吃到美食，啊，所以呢，饥寒就起什么？可能起修道的心吗？不会呀、啊，他是饥寒，我们说饥寒起盗心呐、啊，偷盗的盗啊，所以他们只会到处找啊，抢啊，对不对？争食啊，彼此互相什么打斗啊，抢食物啊，哪有办法来修行啊？肚子都填不饱了啊，怎么会去想要求啊智慧啊？所以呢，这个恶鬼众生啊，恶鬼道，你堕入恶鬼道也不可能修行。那就譬如我们现在的游民呢、啊，现在的街民呢、啊，游民呢、啊。他们三餐都不得温饱，你们要不要试着去请他来听经闻法，看看他坐得住坐不住？他会告诉你啊，我肚子就饿得要死了，我哪有精神时间啊去听你讲道啊，说食不饱啊，你说的再好听，我肚子还是饿的、啊、你对不对？我还是苦啊，你不能帮我解脱啊。所以呢，他没有办法啊，不可能修行的。那畜生道呢？愚痴昏昧，只知道吃跟睡，当然也不懂得修行。畜生道呢，我们现在常常都会看到啊，我们现在畜生道其实命也蛮不错的啦，对不对？都变成人家的宠物啊，连鳄鱼啊，连蜥蜴都可以变宠物啊，你看现在畜生道的福报比以前好了，对不对？反而我们人要变成他的奴隶，还要来照顾他，还要赚钱来养他，是不是这样？钱还要分他用，哇！但是呢，这个畜生道啊，他没有我们啊人的这种五蕴身心的作用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只有色受而已啊，我们还有想行识，我们有精神的这个作用啊，啊、哦，思维、记忆、学习这种能力，觉性比较高。那畜生道了，他们基本上只是用本能的和感官，也就是只有色蕴跟受蕴这样子的生活而已。 啊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办法在这一辈子听经闻法，啊，或者是呢从经来觉悟解脱。但是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灵性哦，他还是会从经验中来怎么样改变，来知道要怎么去生活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才说啊，其实狗它也有灵性，只是没有我们人那么高。但是狗呢，它会不会看主人的脸色啊？会哦，啊，它知道主人回来了，要赶快摇尾巴啦，啊，要谄媚一下，对不对？很高兴。如果它想吃东西，它会用某一种方式来表达。啊，如果它每次都被打呢，它也会怎么样？有所警惕，它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叫，什么时候不该叫。那个就是聪明的狗啊。除非它是笨狗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动物啊，它们还是有觉性的，只是没有我们人类这么高而已哦。好，我就讲说我们家那个小兔子，好，我现在都可以从它的那个表情，其实兔子眼睛是永远睁开的，也没有什么表情啊，可是它是用耳朵，这个耳朵立起来跟向前垂下去，哦，你还是可以看他的头的高低，哦，然后呢，他不高兴，你去摸他，他就退，就往后退，不给你摸，他生气了，不给你摸，哦，他又不要你摸。啊，如果他很高兴的时候，你摸他，哇，他就蹲下来，还会反过来舔舔你的手，很开心。啊，什么时候他会生气？就是他没东西吃，肚子饿了，他只要求填饱肚子而已啊，其他呢就 OK 了，不像我们人啊要求这么多。好，所以人的觉性虽然我们是比一般的动物还高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这觉性当中来开启我们真正的智慧，那你这个觉性啊，也就是说不能从这个觉性当中来开发我们真正的这个慈悲跟智慧，啊，这个好的佛性这一面，你反而更加的什么贪得无厌，啊，更加的傲慢，啊，有恃无恐，或者是呢去伤害别人，那你这个觉性也会变成什么魔性哦。所以魔跟佛啊，其实两个智慧都很高，而且啊，任何的这个我们所谓的重伤啊境界，其实都伤不了他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佛他是不是不在乎人家的这个批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，他相信自己，所以呢，他不会受这个语言啊外在的环境所影响，他能如如不动。那魔呢？有一种魔呢，就像我们现在有一种人，他也无所谓，人家怎么骂他，他脸皮也很厚，他根本不甩你，也不理你，对不对？他认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对他自己也很有什么，很有定力啊，他也不管外面是怎么样批评他，他也不理会。但是他这两种呢，差别在哪里？魔他只是为他自己，虽然他也很有智慧，解脱的智慧可以看得破放得下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就是自私自利啊，只是利益自己而去什么伤害别人。那佛呢，他是不但利益自己，还要什么利益他人，帮助他人，差在这里。好，所以我们才说那个天魔啊，在第六层，在欲界天的最高的那个第六层天呢，他并不是低低在下说他没智慧没修行，哎，他修行也很厉害的啊，可是就是在他这个心性啊，啊，这个觉性没有往善的发展，啊，所以才变成什么魔啊，就差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哈，成佛成魔就是 哈，在这一念的慈悲，对不对？跟智慧啊，就是在这里。那至于地狱道呢，众苦交煎呐，受罪无间，更不可能修行。那地狱我们知道啊，哇，它是水深火热之中，各种苦行啊。那当然呢，身啊受苦，心更不可能安住啊，所以也没办法修行。那还有一个会掉到地狱道里面的，这个都是什么？穷凶恶极呀，造什么呀？无边无量恶业的、啊，他的心，他根本没有办法相应善法，对不对？就好像现在也有很多黑社会的流氓之类的，他的心是什么呀？贪嗔痴很重的，对不对？名闻利养啊，不择手段啊，那你叫他来听经闻法，他能相应吗？不可能，即使听了也没有用。所以说啊，地狱道是他的心啊，根本没办法相应佛法了。所以即使有啊，也难以接受，难转，好，难以转变。所以才说啊，不但是环境不允许，连他的心啊也没办法相应，那就更难了。所以你说地狱道要修行啊，觉悟啊，很难啊。只有人道啊，虽亦有苦而道转亲切，一起觉悟。我们人道是苦乐参半啊，有一些小苦，对不对？不是像地狱时时都在受苦啊。但是这些逆境，这些小苦啊，对修道来讲反而是比较什么能够相应契入，所以叫做转，转就是反而啊，啊、哦，对修道来讲是亲切，亲切就是能够相应啊。你不吃一点苦啊，你没有办法想你不会想要去求什么觉悟解脱了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逆境呢，对修行来讲，修行人来讲，它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如果你能从逆境中来觉悟的话，哇，那它是成就你的什么逆增上缘，很好。那上存小安，得获半道而至正果。那我们还是有快乐的时候啊，心很安心的时候，那这样的身心呢，可以让我们怎么样专心修行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专心办道，只要努力不懈，一样啊可以求得解脱。所以说古德曰呀、啊、整心虑去菩提，为人道为能耳。啊，整心虑，什么叫整心虑呢？也就是转烦恼啊。啊，我们心呢啊常常会烦恼东烦恼西，当有烦恼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想办法去解决？会。为什么我们想要去解决？因为我们觉得苦，知苦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苦啊？因为我知道啊，不足啊，不够啦。那为什么你会知道不足呢？因为我啊觉得惭愧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呢，如果有惭愧心，他就会知不足，知不足才会想要什么修行啊。所以惭愧啊，就是我们人觉悟的基本条件。你都不惭不愧啊，那你就不可能怎么样想要求进步。所以求进步也就是去菩提啊，要求啊提升，求解脱。那你要求进步呢，必须具足什么？勇猛精进的心，对不对？努力啊，不能懈怠。那我们人呢，就是具足这个条件。虽然啊，我们在道上求道上不一定勇猛精进，但是其实我们是用错地方了。 因为凡夫不知道佛法这么好，真正的离苦得乐是佛法能给你的。那我们勇猛精进在哪里？追求名闻利养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很勇猛精进啊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，只要能赚钱啊，可以24小时啊不打烊啊，有没有不眠不休啊？你如果看去那个西欧啊，欧洲国家有没有工作到24小时的，半夜还在开业的？没有啊，中国人啊特别勤苦耐劳，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？他的勤苦，他的勇猛是为了要什么？多赚一点钱啊，舍不得少赚，其实他已经够了，有了，但是他看着钱不赚就很难过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哈，看不破啊，放不下，所以就是会有这种。我们是很勇猛精进，这凡夫呢，跟圣者勇猛精进方向不同而已啊。如果你能把求世间的这种名利啊的心，精进心拿来修行啊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哪有不解脱的？可是我们都常说，要放下。很难呢，对不对？是要你放下贪嗔痴，不是要你放下什么一切的因缘跟责任啊。可是我们就一直说啊，要放下贪嗔痴很难呢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省思了。好，我们人还有一个特色，这个成佛最好的条件，也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记忆跟学习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透过种种的经验，然后来累积、分析、归纳，然后呢，找出一个原理、原则，然后去改变、提升生活的一切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科技，啊，我们的文明，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类？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，啊，我们的智慧啊，不思议啊。可是呢，你要是不悟啊，好，没有办法从这个世间法来转为出世间的解脱道的话，你也会陷在这个世间的这科技文明之下。而又被他什么所苦啊，还是一样不得解脱。好，所以世间法啊，它虽然给你方便，但是它并不能给你解脱离苦得乐。好，所以不悟的话呢，它还是一样啊，在苦海中沉沦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这个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生在人道好修行，人间啊，佛出歧途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启示经里面就讲，佛都是在人间成道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才有机缘啊，听到佛法，能够再提升我们的智慧跟解脱啊，所以。我们今天得到这个人生也不容易哦。好，我们再看课文的第二段哦。因为我们要投胎呢，也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这个十法界里面啊，那个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嘞。好，那人呢，看起来你会觉得也很多啊，全世界现在有几十亿啊，好像六十几亿的哈，你觉得很简单哦。可是你有没有再看看啊，其他道的众生啊，我们就比畜生道就好了，因为鬼道、地狱道我们看不到啊。 你只要比你只要比比畜生道就好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六十亿的人啊，跟一座山上面的蚂蚁比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山上的一座山的蚂蚁有多少，你都算不完了，可能都比人还多了。光是其中哦，那只是蚂蚁哦，还有呢昆虫几百万种啊，那每一种昆虫又是几百亿啊，几十亿啊。所以啊，要出生为人难还是易啊？真的很难。那你他这里在讲投胎的时候不能由你自己做主啊，你那个阿赖耶识啊是昏迷倒惑 啊人往往要死的时候是不是昏迷的比较多？好，那一昏迷的时候啊，或者肉体这个大脑不运作的时候，那剩下的就是你那个什么业识种子啦，就是你的那个习气业力，就好像我们做梦的时候你那个梦心啊，你没有办法做主的啊，你要做什么好梦啊坏梦啊有没有办法控制？没有，完全是看你啊潜意识里面你意识种子种下的是什么，它就是在操控啦，随业牵流啊。然后呢你还要遇到有姻缘的啊，这个男女交会啊，有姻缘的父母，可是那个时候那个姻缘还是不是好歹耶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好的啊，好的父母还是坏的父母啊，你只知道啊去投胎，结果呢出生了基因如何啊，就改变你的生命了，一生的幸运这个幸福嘞啊。你碰到那个不好的基因，你看今天电视就有一个好像印度的妇女还是哪里，她那个脚齁淋巴线啊，淋巴没有作用啊，所以整个脚像大象脚，一球又一球的。好，人间福报常常看出啦，有的那个手是三指的，像鸡爪的，脚也是三指像鸡爪，可是脸长得好漂亮的一个女孩。太多太多的这个身体的状况，还有四肢的手脚有没有啊，手也四肢，脚也四肢，像那个章鱼啊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，其实以现代科学来讲它是基因的突变啊，基因突变造成这样子。所以你投胎你为什么会去投到那里去啊，我们就说啊，那也就是你的业力了，对不对啊，你的业报。那其实呢这个是基因几率啊，那你的因缘如是啊，那你要面对的那就是什么呀，痛苦的人生啊。好，所以投胎呢你还能够得六根啊正常啊，没有缺少哇，那我们就是非常幸运的啦。啊，又能够做人，又能够六根具足啊，然后能够修行啊，那这个是实在是人生难得啊，我们应该要知道感恩。那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就举例，他说在涅槃经里面他告诉迦叶得人生者如爪上土哦，啊，失人生者如大地土。他就做个比喻，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抓了一把泥土，然后再把它放下，然后拍拍他的手，然后就告诉他你今天可以出生为人，就像我指甲上的或者是手上粘住的这个剩下的这一些沙子沙土，好，残留在爪上的，因为印度他们都是用手爪用手直接抓饭吃嘛，啊，这个是称为爪哈。那不能出生为人的，就如大地土那么多啊。那还有一个例子，也就是如高山顶上胡乱垂线，而能穿 过一根针的针孔，人在喜马拉雅山上，然后下面山下有一个人拿了一根针，然后呢山上的人垂下一条线，山下刚好穿过穿山下那个人的一个针孔，容易还是难？当然非常难，难之难上加难啊，很难。还有比喻一个盲龟什么，穿过浮木啊，大海中一只盲眼乌龟，然后又刚好碰到大海中又有一颗枯木，然后那个枯木上还要有一个洞，然后呢盲龟呢不小心把头一抬啊，就刚好穿过那个枯木的洞，你看几率多渺小啊。那这些都是在形容啊，要出生为人道啊，机缘非常非常的难得啊。那如果呢你堕入其他道啊，它的寿命啊都非常的长久啊。我们人出生为人，希望多活一点啊，希望求长寿，可是地狱道的众生啊恨不得赶快死掉解脱，因为太苦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畜生道呢辗转多生啊，难以脱离这个色身，这一道的这个色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机会修行，所以他还是以为他是蚂蚁，所以生生世世他就会执着，还是这个习气，好，然后就再来投胎还是蚂蚁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提升，因为他没有透过修行觉悟的话，是没有办法超越他这一道的生死。所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失人生，万劫难复。想到啊，就很可怕。啊，堕为其他道啊，你要修行啊，要觉悟，机会渺茫，只能告诉你这样。好，再来看。那我们现在有具足人生啊，可是还有你要懂得修行啊，这个机缘也很难啊。好，所以告诉你佛法难闻。其实现在佛法真的很难闻吗？很难听到吗？啊，各位打开电视就有，然后呢那个电脑网站很多法师，对不对？佛法的网站听经闻法也很多，难吗？不难。所以这里的佛法难闻啊，不是在讲现在啊，这是以前啊，以前在当时啊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啊，确实很难听到佛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们啊又是徒步，又没有交通工具，所以呢又要碰到刚好有佛来到我们这里，或者有法师去托钵，他们才有机缘听到啊。像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他要去五祖那里求法，哇，还要走300公里耶，因为交通不便，所以佛法难闻。还有呢没有经典印制，所以呢经典很少，想要自己看也很难，自己觉悟不容易。所以这个佛法难闻是在指以前呢。那还有一个原因，佛法难闻不是难在没有佛法、没有经典、没有名师，而是难在众生习气太重，心太什么心啊，迷惑颠倒，所以呢很难跟佛法相应。这个呢你就可以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代的人不用讲佛法啦，四书五经就好了。四书五经没有了吗？都还存在，对不对？书店很多，可是有没有人要去买来看？没有。所以不是难闻难买啊，而是心不相应啊。我们都嫌那个是什么？哎呀，传统老古板，对不对？谁还要这样子修行啊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！ 对不对？只要我想要了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看我们的现在只求这个现身现实的利益，只求尽力啊，他从来不看未来，也不想去了解因果。所以你跟他讲要来听闻佛法，要能够深信因果，要能够眼光看远一点啊，他们很难相应啊。你跟他说你的心可以不被境转啊，对不对？他也不相信，因为他呢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跟着转了啊。所以呢世间这些这个世间人啊，他要相信佛法是很难的，也就是说他不相应，他的心性啊，他只注重外在，已经不追求内在了。所以你要跟他讲修行就是在修这个内心，他怎么相应呢？所以才称为佛法难闻、哦、那现在呢他要告诉你难闻，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是很宝贵的啦，而能够相应的呢就是什么最难得的啊。佛法是真正的法宝，是人生至宝。为什么？他告诉你世间金银财物啊不是宝贝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能寄身不能寄心。也就是说你拥有世间的这个物质，对不对？这些娱乐这些东西，金银珠宝财金钱，可是呢它只能帮助你这个身不苦，但是你的心呢还是会不能解脱，还是一样苦。为什么身不苦？为什么心会苦呢？原因在哪里？我已经有的吃有的穿了、啊、我又拥有亿万家财啊，家产，我为什么心会苦？因为他怎么样？第一个财产无常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赚股市涨价了，我一下子赚几千万进来，没多久又可能再什么失去，无常啊，他不能恒常保住啊，一把火也可能无常啊，对不对？30年的努力就没有了，一个地震也是无常。所以呢人家说外在的钱财是五家共有啊，有时候国家战争你也保不住啊，无常。子女不孝也无常，地水火风灾也要分你一份，无常。小偷呢也要分你一份，无常，对不对啊、哦、然后最后一份才是你自己，剩下的没有被拿走了才是你的啦。可是你呢一口气不来也用不到了，也保不住了，所以还是无常。那还有不用等到它无常你还是苦嘞。我们都以为说不见了那我才会苦，错了。当你拥有它的时候怎么样？你会担心再失去，所以你还是苦。失去的时候你就更苦，对不对？拥有了又失去，苦啊。所以拥有的时候担心失去，失去的时候更苦。好，哪时候能乐啊？好，所以呢生苦重要还是辛苦重要啊？生苦可能只是痛一下，可是辛苦呢可以让你苦一辈子啊。好，我们一般人看不到这个。再来，所以呢我们说啊，金银财宝不能帮你解决辛苦啊。好，所以有钱不一定快乐，不一定幸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诸宗教哲学虽能寄心，徒增分别，不得解脱。好，所以也不是人生至宝。一般的宗教啊，大部分都是以神啊，以信仰一个神，然后呢为他教育的手段，他纯粹是一种信仰得心安解脱这样子来作为他教育的手段。但是呢佛法是以心的觉悟啊为教育，不要让你 好，不是叫你去依靠外面的神或者依靠外面的什么东西，而是要你从内心真正的觉悟而得解脱智慧。好，是要你靠自己，这个才是究竟的。好，那哲学呢，它只是探讨形而上的一些道理，想要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秘密，所以他们都是向外去什么找答案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佛法是不是在谈那些追求世界的啊的形成啦，或者是它的第一因是什么啊，去了解它的本质而已哦，它不是。其实那个讲说了解实相，最后是要解决我们内心，探讨我们内心啊，解决我们真正的现实生活的这个苦，是要从中来得超越解脱的。所以呢，佛法是向心内来体证，直接印证而得解脱的，绝对不是只有啊在佛这个文字啊，还有那个理上思辨钻牛角尖呐、啊，讨论哈一堆哈啊，又没有去证实的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差别就在这里。你了科学了解再清楚，知道说现在每个物质都是分子啦，又是最后又本来是原分子原子啊，最后又说是夸克造成啊，然后又说是一种波动。好啦，即使你都分析的，哈、哦，靠你的这个验证哈、哦，然后来得到答案了。科学的方法验证得答案，可是呢，他的内心有没有从生活中得解脱、离苦得乐？没有啊，他们看到钱一样执着，对不对？在那个种种的这个环境变化当中，一样什么？执着，并不会把它看成说，哎呀，金银珠宝也只不过是那个钻石，也不过是跟那个一般石头一样，它只是那个结构不同而已，他并没有在这当中去得觉悟啊，他还是怎么样在那边分别啊，还是为了钻石着痴迷啊，然后想尽办法要得到，对不对？他还想多赚一点啊，多买一点啊，放在家里也好啊，以拥有为快乐啊，他还是没有办法看透世间的实相而得解脱。所以呢，这个佛陀啊，他就告诉我们啊、这个有一个譬喻鉴喻经哦，好像有鉴喻经里面就讲到说，有一个曼童子，他就问佛陀14个那个问题，他问说什么世界啊会不会恒常存在啊，世界呢是有边啊还是无边啊，那佛你死后呢还存在或者是不存在，或者是存在又不存在，或者是非存在非不存在，这个都是逻辑思维嘛，逻辑辩论啊。那问了一大堆14个问题，都在讲那些不可知的未来。那佛不予作答，佛就跟他说了一个譬喻经，他说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他被那个一支箭啊给射中了，然后呢人家要帮他赶快把箭拔出来，赶快为他敷药，他说等一下，你们先去帮我调查清楚这支箭是从哪个方向射过来的，然后呢再去看射这支箭的人是谁啊，然后呢再去分析这支箭是有毒还没毒，然后再去分析这支箭它的那个头啊，箭头是什么形状的哦，然后为什么那个人为什么要害我，就是等于这个意思啊，不马上赶快把他的苦解决掉，而还要去追究以前的，也就是说所谓的过去的第一因，到底最先开始他是怎么来的，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一世的这个生死的问题，这个苦，我们不赶快去求解决， 还老是要去追究说，嗯，我没有搞清楚这个宇宙是怎么升起的哈，这宇宙是怎么形成的，我要等我了解了以后，那我死后要去哪里，我确实知道了以后我才要来修。那你一定啊想到头壳坏掉了，也不可能开悟啊。这世间万法真的是不思议啊，没有办法用你的一个小脑袋瓜啊坐在那里这样想啊、哦、对不对，凭空想象啊。所以哲学家就是这样，头脑凭空想象推理。但是呢佛呢是怎么样，在心中他自己真实透过八正道这样的修行而得离苦得乐，得到自在解脱，他这个是实证的，是不是凭空想象，所以他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只有内心解脱呢，外面才可以真正解脱。只有我们从内心啊，真正的啊，去破无明，得智慧，得自在，这样才真正的能够离苦得乐，心才不会受外境所转呢、啊。所以，当你了解实相以后啊，你不会迷惑颠倒，不会跟世间人一样啊。啊，在无常中还要做常想，还要做长恒长的期待，还要浪费很多的啊这个精神体力在上面啊穷追猛打做困兽之斗。你会知道啊，随顺因缘啊，适可而止啊，不要去执着。